我们大家还记得在出埃及记里第二章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摩西他因为杀了埃及人，所以他就逃到了米甸，他在那里结婚。那有一天摩西在牧养他岳父的羊的时候，他到了何烈山，被称为神的山。这个时候呢，他看见有一个大异象，他发现山上那里有火，可是在荆棘里这个火却没有把荆棘给烧毁。所以摩西就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异象，于是他就想知道为什么，他就上了这个山。当他上山之后，我们知道神在火焰中向他显现，神要呼召他出来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摩西没有查看异象的心，那么他就不会知道神在他身上旨意是什么。所以保罗说，他说你们总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一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总要看神在这件事上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大家都记得，我们刚刚到 HCBC 聚会的时候是在上午，可是过了不久，因为他们教会的房间不够用，所以我们就把时间改到了下午。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的改变，使我们教会自己有了青少年和儿童的事工的同工，也让我们今天在做儿童和青少年事工的时候不再担心，因为我们自己可以做了。一个简单的时间改变，使我们的教会的同工被建立起来，所以这背后原来有神的美意。我想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三年了，就在前一段时间，我想大家都知道，神不知道为什么把我们当中有好几位同工就从我们当中带离了教会，去了其他的地方。按理说我们现在是最需要人的时候，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神在这件事上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也要问神，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这样。所以我们就想今天来通过学习基甸的故事，看一看神在我们教会他的心意如何。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在士师记第七章，士师记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23节。我们还是由弟兄读单数，姐妹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港。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都可以各归各。 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个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基甸和跟随他的一百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房，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他们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三百人呐喊，使他们逃跑。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舍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好，我们就读到这。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王，那神自己就是他的王，所以神就兴起一种人叫士师。这个士师是什么人呢？就好像军队的带领者。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如果受到外族的攻击的时候，他会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所以基甸就是其中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先看看基甸他是如何被神呼召的。在士师记的第六章就记载了基甸被神呼召。当时基甸正在自己家的酒榨里打麦子，这个时候神的使者就向他显现了，然后神就要说：“你，我要差你去把以色列百姓从米甸的欺压下给拯救出来。”结果基甸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所以基甸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配。他说：“你看我的家在我们支派当中我是很穷的，而且呢我在我们家中又是那个最小的，可能连发言权都没有，我怎么可以去救以色列人呢？”结果神接下来对他说了一句话，神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个样。”所以神说：“我如果与你同在的话，那些米甸人你打他们就像打一个人一样。”神没有说基甸你有哪些优点，你有什么样的勇力，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战斗经验，神却说：“我与你同在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想，神呼召基甸的时候，他没有根据基甸这个人他本身的条件来呼召他，他呼召他是完全是基于神自己。所以一个呼召不是被呼召的人够条件，而是取决于呼召他的神。所以这是基甸被呼召。当基甸被呼召之后，他并没有马上答应说我可以去带以色列人去 脱离这个基甸米甸人的手。所以基甸就向神说你要给我一个证据。这个时候基甸他就回家取了一些祭物拿到神的面前来，当他献祭给神的时候，他的祭物就被神收纳了。所以这是基甸得的第一个确据。可是这个时候基甸是不是马上他就答应了神的要求呢？他没有，他先是去开始召集人马，等人马都召集齐了之后，他又来到神面前，他继续向神来求证据。这个神迹我想大家都以前读过，就是羊毛干尸的这个确据。所以他向神说，他说如果确实是你召我出来救以色列人的话，那么你就给我显明。他说我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如果第二天早上单是羊毛有露水，其他的地方都是干的话，那我就知道是你召了我。结果第二天早晨基甸起来，他就到外面去查看，果然照他所说的一样。这个时候基甸他还没有行动，他再一次他跟神说，他先说，他说神求你不要发怒，说让我再试一次。于是呢他就跟神又求一个证据，他说这一次呢跟前一次要相反，这个羊毛是湿的，其他地方都是干的。结果神也答应了他的请求，第二天早上他一看，果然是照他所说的。所以基甸通过三次向神来确认是神呼召他，这个时候基甸开始了他的行动，他才准备去打仗。所以我们看基甸他被神呼召，他对神的呼召他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他不会糊里糊涂，他就接下来他就做事情。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今年已经进入第三年了，当初我们每一个从无论是从 ACC 出来的或者从其他教会来的，我们每一个坐到这里的人都是神呼召的对象。基甸被神呼召，他是要救以色列人从米甸人手下，我们今天被呼召是要建立神的教会，要在奥斯汀西北这个地方没有华人的教，没有华人教会的地方建立教会，为了是拯救灵魂。所以我们其实跟基甸的呼召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会说，建立教会我不行，我刚刚受洗。可能或者有的会说，你看我圣经都不很熟，我一遍都没有读完。那可能有的会说，你看我也没有恩赐，我怎么能够来建立教会呢？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建立教会的经验，我怎么可能来建立教会呢？所以我们的反应可能第一反应都可能跟基甸一样，我们不配。但是基甸被神呼召就给了我们一个提醒，这个呼召不在乎我们被呼召者配不配，而是在乎那呼召我们的神。他说我与你们同在，那就行，我们就可以去建立教会。而且这个呼召不是说我们在这里我们自己，我有恩赐我才可以来建立教会，我没有恩赐我就可以不做。有没有恩赐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做的是就像基甸一样要回应神。如果不清楚，我们可以再次向神来确认，直到我们清楚了我们确实要来建立教会，那我们就要一直的跟随神。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清楚主的呼召。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当基甸被呼召之后，他马上他就聚集了一些人，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第七章。对基甸来说，他出去打仗他希望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出去打仗一定是需要很多的人，所以基甸招了多少人？32000人。他以为人已经很多了，可是刚才我们读过敌人有多少，好像海边的沙那样多。那读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敌人有大约13万5千。所以我们比较一下这个比例，32000和135000这个比例，即使基甸能召集更多的人，按人数来说他可以打败这些人吗？按比例来说他没有办法得胜。这个时候基甸把人召集之后，神却为基甸做了一件事情，他要筛选这些跟从基甸打仗的人。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做战士的一个资格，或者是神拣选战士的标准。我们看第一个标准是什么。当基甸把人召聚来之后，结果神对基甸说，他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然后神就说，凡惧怕胆怯的不行。所以神给米甸给基甸一个第一个标准，就是说你要挑选战士，胆怯和惧怕的这些人不可以。这第一个标准有多少人被刷掉了？有22000人，还剩了10000。如果我是基甸的话，我一定会想，这下可以了吧，还剩10000人总可以了吧。可是接下来神对基甸又说了一句话，人还是过多，人还是过多。所以神就继续用第二个标准来看看还有多少人符合他的标准。所以第二个标准就是什么呢？跪下喝水的不行，用手捧着甜水的可以。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他们这个姿势，跪下喝水的人，当他们看到水之后，他们就会跪在那里。我想他们喝水的姿势应该是这个，可能是嘴直接就从这个河里边喝水。而那些用手捧着喝水的，我想他们腿应该是站立或者是半站立的，他们可能是把水捧起来然后这样喝。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一种人，跪下喝水的，他们忘了自己的身份是去打仗，他们忘了周围还有敌人，所以当他们口渴他们去喝水的时候，他们就忘了自己的性命。而这些用手捧着甜水的人呢，他们是警醒的人，他们想的，我们是去打仗，如果这样的姿势敌人来的话，他马上就可以有反应。所以神第二个标准实际上就是能够时刻警醒的人。所以当第二个标准下来之后，最后还剩了多少人？大家可记得？还剩了300人。所以我们看，神本来要召基甸去打仗，可是基甸呢，他想我需要人多，可是神却用意外的一个方法呢，让他人不仅没多，反而越来越少。我想，神他挑选的人，他不是要乌合之众，他要的是精兵，而且是要时刻警醒不胆怯的人。今天我们建立教会，其实我们也是在打仗，我们叫打属灵的征战。那神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战士呢？对基甸和他的300人来说，就是时刻警醒的。那这个警醒对我们来说，就是警醒祷告的人。为什么我们要警醒祷告？彼得在他的书信中这样说，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的仇敌他是随处在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彼得警告我们，我们要警醒，要祷告。为什么祷告这样重要？保罗在以弗所书他告诉我们，他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既然我们是打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的武器是什么？我们就需要属灵的武器。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属灵的兵器，唯一可以进攻敌人的兵器就是圣灵，他称之为圣灵的宝剑。这是我们打属灵征战的武器。 而这个宝剑，我们知道我们读过很多的武侠小说，一个宝剑要想把它使用，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有个方法，或者是我们叫剑谱。我们使用圣灵宝剑的方法是什么呢？保罗接下来在他的书信里同样也告诉我们，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个使用圣灵宝剑的方法，就是祷告祈求。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打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像基甸的300人一样能够警醒。其实这样警醒祷告的战士，我想在我们教会当中就有一群这样的人。如果大家能够去周三的祷告会，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群时刻警醒的战士。弟兄姐妹，或许你可能在外出，你可能在旅行的途中，你知道吗？已经有人在为你旅途的平安在祷告。或许你在等待工作当中，就有人为你求神派工作之名。或许可能你或者家人有疾病，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有人在为他们软弱的肢体在祷告。我在祷告会当中，我也看到我们有的小组长，他把小组的所有的名单拿出来，把每一个人都提名在主耶稣面前，为他们的家庭，为他们的需要在祷告。那更有的干脆就名单都不需要了，他们就把小组的每一个人都记在他们的心里，为每一个人的需要，他们在祷告会当中为他们祷告。可能在座的，也许可能你还不知道，可能在你没有来这个教会之前，你的名字已经在我们祷告会当中为你祷告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可能都被在祷告会当中被提到过。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给了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警醒祷告的战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教会敢向前走，我们教会可以一直的发展，我想是离不开我们这一群祷告的精兵。所以这是神拣选战士的这个资格，也就是这个条件。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在启示录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他说当四活物和24位长老俯伏在主耶稣面前时，手里拿着盛满了香的金香炉。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香是什么？这个香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弟兄姐妹，如果你也希望将来在神面前，那24位长老手里那个金香炉上，那香里有你的一份的话，从今天开始，无论是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或者你在自己的家中，就为自己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祷告，成为一个祷告的战士。我们下面来分享第三点。当神为基甸选好了300人之后，基甸就和他的300人去打仗。而且当我们读到第8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仗基甸确实打胜了。那到底基甸打胜仗他的秘诀是什么呢？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3点，就是得胜的秘诀。在箴言21章这样记载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其实基甸打仗之前，神已经给了他一个应许。我们再看在第6章的第16节，神这样对基甸说，神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基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所以这是神在呼召基甸时对他的应许，他说你打基甸人就好像打一个人一样。 然后在第七章的第九节也这样说，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所以我们看基甸和他的仆人听了神的话，他们就下到这个营中去，结果神就借着米甸人两个人的一个谈话，就告诉基甸，原来神已经把米甸人交给基甸了。所以我们看到基甸出去打仗并不是他胆大，我们知道前面第六章的时候，当神呼召基甸的时候，基甸在酒榨里打麦子，我们知道打麦子应该在哪儿打，应该在麦场打，所以他是怕人家来抢，所以呢他就偷偷的在这个酒榨里打。所以我们看基甸这一点告诉我们，他并不是胆大的。而且当神对他说你可以下到米甸营去听的时候，他说如果是害怕的话，你可以叫上你的仆人跟你一起去。结果基甸真的就叫到仆人跟他一起去了。这说明什么？基甸还是里面有一点害怕，所以基甸并不是个勇敢的人。但是基甸为什么他就敢带着300人去打仗呢？我想这里边有神对他的应许，而且他相信神的应许，这很重要。神说我把米甸人交在你手里了，基甸他就相信。基甸凭什么相信？我们记得在前面神呼召基甸的时候，基甸要了三个证据，每一次神都答应了，所以基甸的信心就来自于前面神对他的呼召。所以神这次对他说，他说你去，我已经把米甸人交在你手里了，所以基甸他就敢去。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呼召能够清清楚楚，对后面的行动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样我们从这里就看见这个基甸得胜的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就是神的应许，因为神应许他要把米甸人交在他手里了。所以这第一个。我们再看看第二点，这个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我们知道打仗需要人，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基甸召集了32000人，结果神就用两个标准就把大部分绝大部分人都给刷掉了，最后就剩了300人。所以神对基甸说了两句话很重要。神第一次对他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接下来神第二次又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所以神在对基甸说话，他在对基甸说什么？他说你去打仗，你不要靠人，你要靠的是神自己，你不能靠人，你要靠我。所以这是神对基甸的一个提醒。在诗篇20篇有这样的话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我们知道当基甸和他300人去打仗的时候，他们喊了一句话，他们喊什么？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所以最后能够使他们得胜的是耶和华的名。他们有没有说他们拿武器去杀了多少人？没有，圣经里没有记载。所以使他们这一场仗得胜乃是靠着神的名。所以这句话，人还是过多，神在提醒基甸，你要依靠神，不要依靠人。我想这两个得胜的这个凭据，其实对我们今天建立教会也同样适用。我们建立教会也需要神的应许，同样我们也需要对神的依靠。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这样说，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耶稣他给我们的应许。这最后一句话说，我已经胜了世界，已经两个字告诉我们什么？能够得胜这件事情耶稣已经完成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心放在我们里面，你不用担心，不用害怕。所以我们看基甸他透过神的应许的时候，他就有信心 去敢打这一场仗。而同样，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我想有的时候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面前所面对的这个困难。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我们要相信主耶稣的应许，他说我已经是胜了世界。所以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神要放在我们和困难中间，把神放在我们和困难中间。当我们透过神去看困难的时候，如果这个困难在神眼里有多大，在我们眼里就有多大。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神是全能的神，他是有能力的，所以困难在他来说是大还是小，这个困难真的是小的无比。所以我们透过神来看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像基甸一样，就不惧怕，哪怕只有300人，对的是135000人，我也敢去打仗。如果我们把这个困难放在我们和神中间的话，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困难如果困难越大，我们前面就像挡了一堵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如果这个困难离我们越近，我们就被遮住的越严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所以我们在打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们面对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抓住神的应许。第二个，同样我们也要学习对神的依靠。可能有人会问，我们建立教会，我们需要各样的事工，我们小组当中又有那么多的慕道的朋友，我们很需要同工，我们很需要人。不错，我们需要人，因为基甸去打仗的时候，神也给了他300人。但是我们要记得神对基甸说的两句话，人还是过多，人还是过多。神不是说不给我们人，或者说我们的事工不是不需要人，我们需要人，但是我们不要依靠人。我们需要人，但是我们不要依靠人，因为神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我还记得我们信主大概2-3年之后，那个时候我们家就也跟弟兄姐妹一样开放家庭，有小组的聚会。那我们家中聚会每一次人数都很多，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40人多。所以而且这当中有80%都是没信主的，所以我们教会为了帮助这个小组，就让师母和教会的一位长老每次聚会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带这个小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大概4-5位同工一起来带。可是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周四周五我们就接到同工的电话，因为我们的聚会是在周6的晚上，结果周四周五的时候就分别接到同工的电话，说这一次的聚会可能来不了了，已经到了马上要聚会了，可是我们接到这样的电话，当时我们马上心里我就有一点慌，我说这怎么办，也没有办法。后来呢，我们就那天晚上礼拜五晚上我们就祷告，然后第二天早晨我们在读经，读经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们一句话，神说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这是在诗篇108篇或者是第60篇当中都有这句话。所以那一天早晨当我们读经的时候，神就借着这句话他提醒了我们，我们聚会依靠的是神。所以我们那一天读完圣经之后，我们就把聚会就祷告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没有跟任何的人去讲说我们这一次的聚会没有同工。结果那一天晚上聚会的时候很奇妙，那些打电话说不能来的人来了， 而且还多了两位是其他团契的同工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没有邀请他们，所以那一天的聚会就很有神的同在。所以我就在想一件事情，说原来我们聚会，我们一直以为说，哎，我们靠神来聚会。事实上，当人打电话说不来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们原来一直靠的是人。所以神就借着这件事告诉我们说，你聚会需要人，但是却不要依靠人，因为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所以这个就是神对我们今天建立教会在这个各样事工上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需要人，却不要依靠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这样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瓦器一样，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服侍，能够侍奉，能够去传福音，建立教会，这能力全都是出于神，是我们里面那个能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我们人数少的时候，我们不能学习依靠神，如果将来神给了我们300人甚至3000人的时候，我们做事工的时候，请问我们还会依靠神吗？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会想，我们可以有足够的人来做事情，我们依靠神的心可能就会弱了。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接下来看看基甸这一场仗，它的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当基甸打败米甸人之后，接下来他没有停止。刚才我们读到的第23节，这个时候这些米甸人已经开始逃跑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基甸和他的300人在做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打开这个圣经来看看第8章的第4节，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第8章的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好，我们就读到这儿。我们看基甸和这300人，他们已经杀的是筋疲力竭了，可能这个时候他没有他们去追这些人，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很累了。而且在第8章接下来记载呢，他们连食物都没有了。所以对基甸和这300人说，他们已经疲乏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停止。接下来一句话告诉我们，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为什么还要追赶这些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死了多少人，在第8章的第10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米甸人和那些其他族的人已经死了12万，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剩15000人了。对基甸来说，他们已经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了，他们可以停止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食物，已经疲乏了。但是基甸却还是追赶，因为前面神对基甸曾经说过一句话，借着米甸营里两个人的对话，神对基甸说了一句话，第7章14节这样说，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把米甸的全军都交给基甸了。如果这个时候基甸停止追赶的话，哪怕剩一个米甸人，对于基甸来说，他有没有得到神这完全的应许？他没有得到，因为他有剩余的人，他就没有完全的得到，不是全军。所以就是这个动力，神的应许，使基甸和他的300人虽然疲乏还是追赶。所以我想基甸和这300人他们是一个不放弃的人。那今天对我们来说，我想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完全委身的人。当我们接受一个呼召， 要去打一场战役的时候，我们一旦要是开始了，就要打到底，绝不放弃。今天我们建立教会，我们有很多的施工要做。我想我们过了两年多了，大家可能也会感到有一些疲乏，但是积淀这个精神，我想会给我们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建立教会不是一天一年甚至十年，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当中要走的路，所以我们要学习积淀，虽然疲乏还是要追赶，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其实这样的人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是到处你都可以看到。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姐妹，他们服侍主真的是心里火热，一个人手里有多项的事工，可是我们却没有听到他们有一句怨言。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姐妹自己还在读书，他没有收入，可是呢他却能够把金钱拿出来来奉献给主，给我们的主。对他来说，他需要的是时间，可是他却愿意拿出时间在教会当中服侍。那当中我们还有的人，他们看到了，或者是走在马路上，或者是在公园里，他碰到了有中国人，他们就热心向他们传福音，并且欢欢喜喜地把这些新朋友带到我们教会或者小组当中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些人好像都是基甸和那300人一样，他们自己好像也累，但是他们依然去追赶。我们当中可能也有的人工作了一天或者一周都很累了，可是他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就去关心，去帮助他们，去探访。可能有的已经工作了一天非常累了，可是他们却愿意回到家里依然能够读圣经来装备自己，能够在我们的主日学里边进行教导。所以我们看到有教会当中，我们有一群这样像基甸和那300人的人一样，他们虽然疲乏，但还是追赶。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看到了神的应许，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今天所做的将来都会在我们的主耶稣面前得到奖赏。在启示录里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有一天息了地上的劳苦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劳苦的果效会随着他们一同带到我们的主耶稣面前。我想这些热心服侍能够愿意奉献的人，就是他们看到了神给他们有这样的应许，所以他们虽然疲乏还是追赶，一直他们要得到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通过基甸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建立教会，神也告诉我们，第一个要让我们清楚主的呼召，第二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不配，但是我们的神他能，我们可以依靠他。虽然我们疲乏了，但是因为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我们就可以继续的追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在做的每一位都是你呼召出来要跟着你，主啊，来走属天的路，来建立教会，来传扬你的福音。主，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不配，但是主，你告诉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会帮助我们，你是赐力量的主。主，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我们就学习，主啊，能够依靠你，来凡事上能够向你祷告，向你祈求，使我们能够做一个基督的精兵，也让我们在困倦疲乏的时候，能够像基甸和那300人一样，虽然疲倦还是追赶，直到得到主耶稣你给我们的应许。因为主耶稣，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得胜的君王， 所以有你同在，我们就不惧怕。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